阿弥陀佛。好，那上次讲到敏住相，主要是后面讲到一个公案，就是百丈怀海禅师的公案，就是讲到不落因果跟不昧因果。那今天继续讲人恶的部分，显净德。看经文，四性平等，如虚空故；四性无别，一切诸法等一位故；四性远离，离身心相故；四性离一切法，随顺涅槃故；四性清净，离远离一切烦恼垢故；四性无我，离我所故；四性无高下，从平等生故；四性真谛，第一义谛故；四性无尽，毕竟不生故；四性常住，诸法常如故；四性安乐，涅槃为第一故；四性清净，离一切相故；四性无我，求我不可得故；四性清净，从本以来毕竟净故。哎，主要都是讲这个性嘛。但是我想我们先看最后这句话，四性清净，从本以来毕竟净故，也就是讲说这个性是清净的，清净性。但是事实上这个宝积经所讲的性，大致上来讲是属于空性无我性。所以说既然是空性无我性，当然是从本以来是毕竟净故。为什么呢？因为既称为性的话，性的话就是不会变的，不会变的话当然就不可能被杂染啊。不，其实无常性无我性都一样，都既然称为性的话就不可能被杂染，不可能被杂染的话啊，就称为净。可是这个毕竟经过跟如来藏系所讲的四心自性清净的性的定义其实是不一样的。这也就是说，我一向说我们一般在讲到性的话，主要有两种性，一种是法性，一种是心性。在宝积经所讲的性，其实主要是讲法性，因为缘起，所以一切法空，一切法无我，一切法无自性，所以是讲从缘起里面讲空无我，称为法性。那么所谓心性的话，主要是就心的能够了别的功德而说的。比如我们听经说法，甚至要度众生，这个都是心的用。所以讲到心的用的部分的话，这一部分是属于心性，跟法性是不一样的。所以有很多人以为性就一定就是只是讲空性，讲无我，其实这样的话并没有把所谓的心性的部分涵盖进去。事实上在佛法，我们看从原始佛教大乘佛教到大乘佛教的第一个阶段是讲性空学，第二个阶段是唯识学，第三个阶段才是讲如来藏系。其实到第三个阶段才把心性凸显出来。所以在前面的包括在中论的系统里面，为般若学的部分，其实大部分都是不讲心性的，顶多讲心没有自相，没有自相的部分，那当然是比较容易理解的。但是心没有自性，但是跟下面所讲的心有没有共同性，其实这是两个问题。跟这个所讲的四心自性清净的性定义是不一样的。简单讲，到目前为止宝积经所讲的性的话，还是以空性跟无我性为主，跟如来藏系所讲的心性其实是不一样。简单讲还是法性，而不是讲心性。所以说如果是讲法性的话，再看所有的部分应该都比较单纯。四性平等，如虚空故。那我再三说到性的话，一定是 是普遍性，所有的话啊，都具备有这样的特质，这个才称为性。所有的话都有这种特质，称为是性平等，如虚空故。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性的话，一定既然称为普遍性，一定所有的话都包含在这种性里面。哦，无常性、无我性，所有的话都是无常性、无我性，所以这个性可以包含一切，称为如虚空故。是性无别一切诸法等一位故，那当然如果是性的话，当然既然是普遍性，普遍性当然就是一切法都是无常的，都是无我的，都是无自性的话，所以说一切诸法都是同一种性。可是事实上我们还是说到说一切诸法等一位故，只是就性而言，就相而言的话，诸法的相还是不一样的。是性远离身心相故，那么这个性的话远离一切身心相，我觉得这句话其实落了一边。为什么呢？因为我再三说到性不是相，性也不离相。性不是相，为什么呢？因为相的话都是局限的，都是会变化。比如说我们每个人的长相，我的相就不是你的相了，每个相是不一样的，而且今天相是这个样子，明天明年可能是不一样的。所以既然是相的话就跟性不一样。性的话我们再三说，性一定是普遍性，一定是永恒性，不会变的。所以性不是相，相也不是性。可是第二个是性也不离相。为什么呢？一定要有这些相的存在变化，才能够显现出性没有花开花谢，没办法凸显出无常性没有。所以一切性既不是相，性也不离相。所以如果你只是讲是性远离身心相故，那表示说离开身心相之外的话，离开身心相之外的话有无常性，有无我性，这是不可能，这是不可得的。所以这个其实要能够非常明确的去抓住这个大重点，性不是相，性也不离相。所以下面这个问题也是一样性是性离一切法，当然不能够，当然性不是相，所以说可以说是性离一切法，可是性也不离相，也不能够说离一切法，所以说涅槃故。事实上并不是离一切法才是涅槃啊，涅槃我们再三说到，其实涅槃主要是第一个是因为它能够对境没有情绪啊，对境界变化，可是心不起情绪这种的涅槃有点跟定有点相应。更重要的是在对境的当下不起我，在对境的当下还是三轮体空，没有我跟境的对立，那这个层次当然就比较高，所谓的人所双眠，这个层次当然就比较高了。可是事实上在双明的对下的话，也不能够说离一切相，因为是在双明的时候其实是不急也不离。所以是性清净离一切烦恼垢故。事实上我以前在常常说到一句话，事实上真正的性一定是中性的，因为中性才有办法普遍。如果你讲清净的时候，其实已经落一边去了，讲清净的时候已经落一边去了。所以说如果是性清净远离一切烦恼垢故，那我们要反过来问说， 那众生有没有，众生有没有这种性？众生当然从来就在这种性里面嘛。如果众生从来就在这种性的话，你怎么可以说这种性远离一切烦恼垢垢？因为很明显的，众生就是有烦恼的嘛。所以这个我再三说到，其实如果你没有办法把是性，性是普遍性的话，就很容易落一边了。落一边的话，你就没办法解释为什么众生有烦恼。如果您的解释，唯一的解释说众生不在这个性里面嘛，那众生不在这个性里面，这是不可能的。因为这个性既然是普遍性的话，当然是远离，当然是包含佛菩萨众生都在这个性里面。这也就是说，我们再三说到，其实真正的你要讲的话，一定要把握这个大原则，不急也不离呀。讲离的话，其实已经落一边去了。下面是性无我，离我我所故。哦，这个其实我们还是一样，所谓的离我我所的话，不是什么都没有，而只是说在佛法里面讲离开，在佛法里面讲说没有无我的话，只要是因为没有不变的我，没有能够主宰的我。但是事实上这种五蕴身心的存在，身心的变化，其实是不长不断的，不能够说有也不能够说没有。是性无高下，从平等生故。各位们注意到这个从平等生故，这句话是很奇怪的。如果说从平等生故的话，表示说是先有平等，是先有平等，然后才有这个空性，还有才有 无我性。所以事实上我们看讲义的，我在讲义上面写说什么，是性无高下，与平等相应故。相应的话就表示说像跷跷板一样，两边是平衡的，不能够说哪个先哪个后，哪个是主哪个是从。因为其实就很多人的了解的话，所谓的性既然是过去到未来无始以来都不会变的话，就很难说它是从什么生故嘛。因为如果说你说平等生故的话，好像是先有平等然后才有这个性，那事实上他们两个其实是一体的，一体相应，从来就是不相离的。所以从平等生故其实没有错，但是有与并，与并的话就会让人家错以为有先后，有主从，有一个平等是主，然后性是附带的。事实上这种讲话还是偏一边的。是性真谛，第一谛故。那这个当然这个没有问题啊，但是事实上真谛不就是第一谛吗？因为事实上这只是名，放个名相而已。是性无尽，毕竟不生故。那我们再说，一直说到一个观念，就是说所谓的性的话，它是永恒的，过去现在未来一定是如此。所以是永恒的话，它就没有开头，没有开头也没有结束。所以是性无尽，表示它这个从过去到现 过去到未来也永远是不会变的。所以毕竟不生故，为什么呢？因为生的话表示有一个开头啊，有个开头哦，过去没有现在有了，就称为生嘛。那因为它是一向就是这个样子，所以当然就不会生了，不会生当然也就毕竟不灭故，不生一定就是不灭的，有生才可能有灭嘛。既然不生的话，当然就一定不灭的。是性常住，诸法常如故。那个这个性当然是不会变的，那诸法一定是随顺的这个性而不断的示现。示现是什么？如是因，如是缘，如是果，而不断的在变化。是性安乐，涅槃为第一故。 那这个问题也是一样，所谓的安乐其实还是偏一边，因为事实上性的话应该包含有苦有乐，不然的话我们也是还是一样说，那众生为什么有苦呢？因为事实上这性应该包含苦也包含乐，事性清净离一切相故。那这问题也是一样，事实上非一切，非离一切相，也非即一切相，事性无我，求我不可得故，事性清净从本以来毕竟净故。所以他这个到目前为止其实主要还是讲一个重点而已啦，就是诸法是无自性，心是无自性的。因为我想我们再回到这个所谓的毕竟自要，从开始就是肯定一切法无我，然后在一切法无我的话，你要再去追问心是什么，为什么呢？因为众生其实最执着的是认为我有一个心，这个心能够了别，这个心能够抉择。那我们花了很多的时间讲说心是没有自性的，其实心是没有自性的话，这个从一切法空其实已经就应该得到结论了。可是我觉得我们现在目前最重要的不是说你告诉我心没有自性，而是你告诉我心为什么能够了别，为什么能够觉得，这个才是很多人执着所在。就像有很多很多执着，你跟他讲你不要执着，那没有用的，你看起来就说你这个执着是错的，你所以为的是错的，我解释清楚他就放下了。而事实上到目前为止他并没有把心为什么能够了别，心为什么能够觉得讲明白。所以讲明白的话，你原来的这个结其实没有消，其实没有消。第二个问题是说，如果讲到说一切法空，那一切法空是性清净，从本以来毕竟净故，这个话其实还是理论呢、啊，对不对？还是理论而已啊。事实上，真正的佛法，信解行证，要不只要要了解，而且要修行，要体证。如果只是讲这个地方的话，还只是信解，没有行证。那为什么大乘佛法常常讲到说这个地方就终止了呢？因为大乘佛法有一句话：知空而不能知空，而不要证空。空的理论可以了解，但是不要去证。为什么说不要证空呢？我觉得如果你讲说不要证空，表示你对空的了解基本上面是错的。为什么呢？把空当作消极无为的那一边，因为他很不许很一直贬小乘。为什么？因为那个小乘是若以消极无为，若以消极无为就变成骄牙败种。但是事实上若以消极无为不是因为空的关系，这是因为他的一项的个性。知道了解无我的道理的人，有的会变成消极，有的会变成更积极，对不对？因为无我表示我跟众生是没有界限的，没有界限的话，你的心量反而变成更大，所以无我可以变成消极无为的人，无我也可以变成更积极的菩萨道。那会怎么变？其实有很多时候是因为你的惯性的使然，跟了解这个道理没有必然的关系。所以我觉得他一直在大乘佛法一直有这种知空而不证空的说法的话，表示我们对空的了解是偏一边的，都一直把空一直设定在这个消极无为的那一边。那么如果只是说了解这个道理而不去修正的话，那这个跟八正道里面正见正思维其实还是差不多的。 没有说比出世字要高明到哪里去的。但是我觉得最大的问题是说，就像刚才所讲的，不能够把众生对心能够了别、心能够抉择的这个执着打破。所以自古以来没有人说物在宝鸡啊，宝鸡没有办法让人家明心见性。为什么呢？因为你只是讲心无自性的话，没办法把最大的问题处理掉。那我们再看讲义上面，何以皆为物在任眼呢？心没有自性，但是有共通性。我一直强调法性是共通性，对不对？法性是共通性，无常性、无我性是共通性。然后心性呢，心性也是共通性，不是个别性。如果是个别性的话，就变成自性了。但是共通性是所有的人都有这种性。事实上不是每个人都有这种性，而是每个人都在这种性之下。性像虚空，性像大海，我们只是其中的虚空里面的微尘，我们只是大海里面的波涛而已。那么心没有自性，但是有共通性。这个共通性是什么呢？是以能够了别、能够显象、能够反应为共通性。所以我再三说到，心以什么为性呢？心以能够了别为性。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一般人之所以说我有心，为什么认为你有心呢？因为能够最重要的是心能够了别一切相。我们透过六根，眼耳鼻舌身意，能够了别一切的相法。因为能够了别才称为心呢、啊、不能够了别的话就称为物。所以不管是世间人、学佛的人，都这个定义其实是非常明确的。因为能够了别才称为心，好、哦、被了别的就称为物嘛。在一般人所谓的心物的啊、哦、两个的定义，基本上面能够了别的称为心，被了别的就称为物。所以能够了别是所有的心的共通的特质，共通的特质就称为共通性。所以能够了别是心的共通性。然后第二个呢，能够显象。我们说在用世间的比喻，就像镜子一样。为什么称为镜子呢？能够把外面的相显现出来的就称为镜子。不能够显象的就不是镜子。还有第三个，我觉得心为什么心跟物为什么不一样呢？因为心能够反应。物的话，很多人对物基本上面它是静态的，或者它只是随着这个因缘而产生变化，它没有所谓反应的问题。那我觉得一般人我们在讲到心的时候，尤其很多人对所谓有情众生最大的差别是什么？能够反应，能够对境界做反应。所以如果不能够把心能够了别这种共通性指点出来的话，只是讲心无自性，我们对能够了别是什么还是没办法肯定。所以为什么在楞严经被称为物在楞严呢？因为事实上他把这个心的共通性讲得比较明确，叫做称为什么妙觉明心、啊、妙觉明。当然觉明其实是就是我说的能够了别，能够显象。所以 如果只是讲心没有自信，其实这个从原始佛教一直到大乘的性空学都可以讲得蛮明确的。但是能够把心的共通性讲得蛮明确的，只有在第三期的佛教，所谓的如来藏系。因此自古以来都讲悟在楞严。但是下面一个更重要的观念是，自己心能够显什么相，心如何会如何反应，这是心相。就像我们说镜子能够显相，可是镜子能够显什么相呢？不管是显猫还是显狗，显人还是显物，这是众缘所生化，不同的缘就显现不同的相。好，如果这个用镜子做比喻，应该是蛮明确的。镜子能够显相的才称为镜子嘛。那么镜子里面会显什么相？那是不同的因缘就显现不同的相。那我们心中里面有很多的相，什么相？受想行识种种变化，受想行识的变化是属于心相，是属于众缘所生化。这个众缘的话，当然包括内在的事，也包括外在的种种的缘。所以在唯识里面讲到说，缘事的话有九种缘啊，耳事的话有八种缘等等，不同的缘就会有不同的相。好，那所以下面的话再要讲的是，人觉得的是什么？人所谓的觉得一定是相化，它不是性化，对不对？好，比如说今天天气冷的，要不要加衣服，要去加什么衣服，这个都是相化。相化就是众缘所生化。所以我们到最后，我们只有两个重点能够了别的，是心性，能够抉择的是众缘。能够抉择的是众缘，因为抉择是相化。好，那我们再把这个能够抉择的是相化再讲清楚一点。比如说我们从最简单的讲，水往下流，水会往下流嘛？那是水自己决定要怎么流的吗？不是，因为主要有两个因素，一个是地心引力，还有呢，一个是河流的形状变化。所以有些变成瀑布下来，有些变成漩涡，有些变得很平缓的，有些怎么样？这些种种变化是什么？众缘决定水怎么流。好，那我们再说现在大家比较清楚的台风啊，台风要怎么走？如果台风能够决定自己怎么走的话，气象其实没办法预告的。为什么？除非你有他心通啊。但是事实上气象局为什么能够预告呢？因为台风会怎么做，它是由种种的因素决定的气压、温度反正我也不是那么专业的如果这些因素都已经确定衡量出来的话，台风会往哪边走，大致上来讲是可以预测的。当然这些因素也不是不固定不变的，所以过一段时间这个因素变了，我们就发觉它预测的图又变了。但是不管怎么样，它能够预测是从周边所产生，周边跟它相关的缘去确认的。如果所有的缘都很清楚，那你预测的这个因果的话也是蛮准的话，那大致上是可以预测的。也就是说，因为是由众缘决定的，所以是可以预测的。如果是他自己想要往哪里走就往哪里走的话，这个我们就没有办法预测。 所以是众缘决定啊，台风怎么做，是众缘决定谁怎么流。那么这个是讲到说比较无机物啊。那我们再说植物会往哪边长，它主要有一个是它要需要水分，跟需要水分是向地性。第二个呢，植物是需要阳光，向光性。所以我们发现有很多植物它不是往直直的往上长，尤其你在森林里面，在悬崖边里面，很多的植物它是斜斜的长出去。为什么斜斜长出去？其实很辛苦的，但是它为什么要长斜斜长出去呢？为了争取阳光。所以因为要争取阳光，所以它就形成它斜斜长出去的抉择。那么动物的话大概有两种本能啊，决定它的动向。一个是觅食，因为或者就是要继续吃嘛，维持身体所需要的养分啊。第二个呢，求偶，就是要繁殖。所以就是这两个主要的动机啊，决定它的动向。有的时候动物会大迁移，为什么呢？主要大概是食物的问题。所以这种种的因素都是不同的缘就决定它不同的走向。所以我们不要以为动物就能够自主，它要去哪里就去哪里，其实也很多的缘在决定它。那动物当然比植物复杂一点，那人又比动物复杂。所以人这个抉择的过程当然就繁复很多，但是基本上面还是由众缘决定的。所以有很多时候你以为你在做决定，其实旁边人一看就知道你大概没有几条路可以走，因为能够选择的其实是很有限的。这也就是说我们一定要掌握，我们刚才讲说一般人如果你只是讲心无自性，没办法解决一般人对心能够了别、心能够解脱这种自性的执着。那么今天为止只能够说到能够了别的不是自性，是共通性才能够跟无我相应。如果是自性的话，那就是我的性啦，那就是我。所以我觉得是说，我们上次不是讲到说在这个讲到心的比喻的时候，最后讲到三个比喻是其实是非常不好的。哪三个比喻呢？心如工巧画师，心如工巧画师就很容易让我们以为心想做什么都可以做什么。所以我说心不能够如工巧画师啊，心如一个很精密的相机而已。工巧画师他想画美女就可以画得出来，他想画高山就可以。可是如果你只是相机的话，一定要有大楼才照得出大楼。没有大楼的话，如果照出大楼的话，那个就变成灵异现象了。所以要有众缘才能够显象，不能够凭空显象。然后第二个比喻不好的是什么？心如国王。因为很多人以为国王就是高高在上啊，权力无限。事实上很多国王其实也很可怜啊，很多国王还被人家抓去当俘虏啊。所以事实上在众因缘生法里面，没有一个能够单独主宰的而称为国王的。然后第三个比喻是说心能够独行无理，这个比喻更糟糕。因为事实上我们再三说到心不离物啊，性不离相，所以任何一法都不可能独立的。所有的法不管是性还是相，都是像一个无边的大网一样，全部交涉在一起，全部互动在一起。 所以你如果把讲到最后说心向公巧法师，心向国王，心能够独行无理，那言下之意就很容易让人家以为心是有自性的。所以事实上我觉得在宝积经很多的讲法，其实他很多的讲法其实是收集，有点像什么，有点像现在的学者一样收集很多资料，但是没有消化干净。没有消化干净的话，有很多自我矛盾的地方他自己不知道，对不对？你我看从我讲到这地方，我们可以看得出有非常多的问题。这也就是说哦，还是再回到我们最初讲的这个大原则，心能够了别，心能够抉择，能够了别的是共通性，所以它不会有我，能够抉择的是众缘，所以它不是国王。那我们上次也在说到一句话，很多人说唯心所现，唯心所现是显现不是变现，很多人都以为唯心所现是变现啊，什么都可以把它变出来，不是显现，只是像相机一样能够把它显出来而已，不是变现。那如果这几个问题都理清楚的话，那心妙觉明心跟心无自性跟心无自相不止不会冲突啊，而且是相辅相成的。自古以来就 有很多人对楞严经也有的人非常赞叹，也有人很不认同。像因顺法师对如来藏析的基本的看法都是不太认同的。为什么呢？因为认为是，因为你把一切讲到唯心所现的时候，好像变成心是什么？心是最大的。啊，事实上我们只能够讲说所现是显现不是变现啊，心没有自性跟心有共通性其实是不会冲突的。那这样的话能够把性空学跟如来藏学，能够把法性跟心性合为一体，在我们在整个所有学佛上面啊才能够真正扎实下来。事实上在中国其实很多人还是比较喜欢什么如来藏系，因为讲空很多人觉得好像摸不着边呢、啊、讲有一个心性能够妙觉明用，感觉好像比较实在。可是感觉比较实在，如果你把它变成我的，那要又变成跟犯我的思想又是一样的。所以我自从开始讲楞严经以来，我就一直非常笃定的就说，如果你能够从共通性的特点去讲心性，就绝对不会有犯我思想的问题，也绝对能够跟般若学啊、哦跟空性是能够相应的。那这一部分的话我们先看到这个地方，看各位有没有什么问题。好，如果暂时没问题的话，我们还就再继续看往下看讲义八。那讲义八的话，我们看因顺法师的标题兼说声闻道，那前面讲的主要是讲菩萨道，那这一部分话去更再说到声闻道，那主要是讲三学，应修三学啊，真上戒学，真上心学，真上啊慧学。好，我们看经文，又大家设汝等当自观内莫外驰骋。真正修行的话，就是要往内学，所以佛法称为内学呀、啊。可是我觉得内学的话，应该有三个层次。 内摄内观到内消。所以内摄的话说是心是向内的、哦、向内摄，因为一般人的心都是向外攀缘嘛，你要把这个攀缘的心先抓回来，这个称为内摄、哦、至少不是向外的话。然后第二个的话，内摄之后，那你的心要做什么呢？就是要修内观。那向内观当然主要是观我们的身心、啊、身心的存在变化。那么我觉得好，所以说四念处我们看观身无常，观身不净，观心无常，观受是苦，这个的话都是向内观的，不是向外观。那么其实我觉得观刚开始观的话当然是从相开始观啦、啊、不管，可是观到最后真正的内观其实要观到能够见性。因为如果你只是还在很多相里面观来观去的话啊，那个跟什么五十步笑百步啊，因为向外攀岩其实都是攀岩的都是相嘛。如果你从对外攀岩相变成对内攀岩相，其实是一样，差不多五十步笑百步。要对内的话，要从观相里面去见性，所以所谓内的话是根本。所以观内观不是观身体里面的、啊。不只是观身体里面，也不是观心理里面，因为所谓真正的内是什么？内其实到最后就是还是跟我们刚才所讲，是共通性称为内。外的话啊、哦，是差别相。所以我们向内观到最后能够见到共通性，这个才称为内观。那共通性是什么呢？在原始佛教很明确讲，无常、苦、空、无我、不净。所谓的观四念处，其实四念处的话，其实到最后的结论都是见性，因为见性才能够解脱啊。如果你只是见相的话，那根本跟外道是差不多的。所以观身不净，观受是苦、哦、观心无常，观法无我，最后都得到的是无常、苦、无我、不净的性。好，那这是称为内摄到内观嘛。然后第三个是内消呢，内消的话主要第一个内消的是什么？是我见。因为从观见，从观这些因缘的身心的变化，到最后您可以确定诸法是什么无我性。无我性的话就是内消的是我见，内消的是我慢。然后再来呢，内消的是什么？是贪嗔慢等等。所以要从内摄、哦、到内观，到最后内消，才能够把我们的无明业障慢慢消除。因此我对很多所谓的南传的内观禅法不太以为然。为什么呢？因为很多时候内观的相不是性，要去观一个禅相，你讲得那么白的是禅相，不是禅性。那有很多时候其实说到观身体上面某些点，其实那个都有觉受跟导引的问题。那事实上这个跟真正的跟原始佛教真正讲的四念处其实是有很大的距离。因为四念处最后的结论一定要见性，见性才能够证出果，至少要见无我的性。因此从这个见性才能够不着相，见性不着相，不着相才能够慢慢内消。所以我一直讲是说，真正的佛法其实是内消，内消的佛法是简法，不是加法。因为慢慢把我们的原来的我见、我慢， 还有贪嗔疑慢疑等等，慢慢消除殆尽的话啊，自然就能够跟解脱能够相应。这个事实上这样的部分的话，已经不是真上戒学的范围，因为事实上到见性的话，当然是跟慧学是相应的。好，我们再看，如是大迦摄，当奈比丘如犬逐快，因何比丘如犬逐快？譬如有人以快执犬，犬起舍人而往逐之。如是迦摄，有沙门婆罗门不为好色身啊，好色身香味触故，住空闲处，独无能力离诸愧恼，身离五欲而心不舍。世人有时或念好色身香味处，贪心乐着而不观内，因何不知因何当得离色身香味处？这个其实说到比丘如犬逐快，逐快的话就像狗一样嘛，狗人家丢一块东西给他，他就跑去追了。这一块可能是肉，也可能是骨头，也可能就是什么，反正他就去追了。可是我觉得在这个讲的时候，是这个沙门婆罗门就是修行人不为好的色身香味触。我觉得你有没有看到一个很大的问题，是怖畏。怖畏说觉得害怕嘛，为什么呢？因为色身香味触会害人啊，会害人，所以你害怕就赶快离开。那你有没有注意到为什么会害人呢？为什么需要怖畏呢？因为你的贪心还在。如果你根本就不把它当作一回事的话，你也不用怕它。所以当我们知道它会害我，其实你已经舍不下了。所以因为它会害我，所以我们怕它，所以离开跑到空闲处哦，没有色身香味处的地方，然后一个人在那边修行。其实他这里面并没有讲到修行啊，只有说住空闲处，没有其他的伴侣，没有其他的喧哗。这样的话，表面上身离开五欲的境界，可是心里并不能够舍。为什么呢？因为你最初就是认为他好，你才需要怕他嘛，对不对？啊，所以有些人骂异性说你。其实如果你能够平常心看待的话，反而是没有这个问题的。哦，说黄金如毒蛇，黄金就是黄金啊，为什么会有毒蛇啊？你爱它才会变成毒蛇嘛，你爱它你才会怕被它所害嘛。啊怕它的话你先暂时离开，可是那个爱的心其实还是在。所以这个就像说老子说不见可易啊，死心不乱，其实还是乱了，因为你已经把它当作可易了，喜欢见不到喜欢的东西，你的心就不会乱。可是如果你心中有你喜欢的东西的话，迟早会乱。所以因为这种的话不是真正的看破，它只是逃避，对不对？只是逃避，没有真正看破。所以因为没有办法真正看破，所以没有办法真正相悟。以不知故，有时来路成立聚落，在人众中还为好色身香味触无意所缚。那么你能够离开这个境界，但是不可能终身离开，因为事实上你不管是说我还是为了生活所需，还是要跟这些外众外缘接触的时候，那又被这个好色身香味处所护。为什么呢？因为有的人刚开始警戒心比较强，所以他知道防范，可是时间久的话，那个后劲无力的， 或者是说那个压抑，那个压抑的力量，压抑压到最后那个反弹越来越大了，所以最后压不住的话，啊，其实压不住主要我的判断大部分都是很多人到最后他的警戒心没有那么强了，所以又为无欲所缚。事实上我们不要讲修行人了、啊、我觉得很多人啊羡慕别人住山哦哦啊住山好像很悠闲啊而不理人间事，有很多人讲白一点，你去第一天还好，两天之后就觉得有点无聊了，三天之后还是赶快回家吧。能够真正在山上安住，在这种无所事事的状态的人其实少之又少了，能够爬山的人很多啊，为什么上去又下来的啊，能够住山的人其实很少，尤其是平常就在都会区长大的话，你要住山其实难上加难。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习惯在这些色身香味触法的境界里面打转，你真的完全离开的时候，你的心就变成没有着落了。那很多修行人也是刚开始也是一样，就是想说、哦、要修远离，远离的话，远离如果只是逃避不是看破，过一段时间他这种警戒心没有了，或者是说他因为在那个地方过一段时间，哎，人家觉得他能够远离有修行啊，哦，就是很多人去供养啊，反正慢慢的自己的警戒心就没有那么高了，然后因为事实上他没有真正看破，最喷他境界的时候又被卷进去了，所以还为五色身香味所缚，还是不知不觉又进去的。以空闲界，以空闲处处持俗戒故，使得升天。那么这些人最初的话，如果他最后能够继续这个修远离行啊，没有被五欲所缚啊，所以因为他能够在那个地方很单独的修行啊，啊，不管是持戒修定，基本上面啊都有天福。天福的话，时候就能够往生天道。那往生天道之后的话，他的警戒心根本就没有了，因为在天道的人，大致上来讲都是在享福。那享福享完了。天赋想完了就很可能又堕落了，为什么呢？还是一样，没有真正见到，没有真正放下。所以如果只是这样的话，用远离用逃避的方式的话，一般人大概都是上上下下，好，没办法真正的得到解脱。那一不得脱于四恶道，我们一般人讲三恶道，可是这里面再加上二修罗道啊，变成四恶道。是名比丘如犬逐快。事实上我觉得这个比丘最初不是以犬逐快，而是以食压草。最初是以食压草，因为他最初用的方策略是逃避，是压抑，那到最后压抑不了，才现行为以犬逐快。那有些人根本一刚开始就是以犬逐快的，你为什么不骂他呢？有些人从头到尾都在人间弘法，讲美其名为菩萨道，其实是三头主义啊，这些人才是从头到尾都是以犬逐快啊。啊，你为什么不骂他，只有骂这个逃到山上去的呢？所以我觉得这个宝积经从头到尾都是就是偏一边的。然后我们也知道，你看有些人像迦摄尊者，他从头到尾就是属于这种典型的，对不对？ 然后远离修远离心修陀陀心，他一直到最后已经证到阿罗汉果的话，他也是继续修修这个。所以众生的根性其实是不一样，有些人天生的理性高嗔心重，他一辈子就是修远离心，他是他的个性使然。有些人是贪心重，但是因为怕自己被自己的贪心所害，然后才修远离心的话，这个就很可能过一段时间就弹回去的。因为刚开始如果没有真正的看破，而只是远离的话，逃避的话，那过一段时间他原来的贪心就可能又继续现行了。所以这样的话就才会变成以犬逐快的后来变成以犬逐快的这种典型了。事实上不一定每个住山的都会变成以犬逐快，为什么？如果他本质上就是像大迦摄尊者，他本质上就是属于嗔性众生的话，他可以一直坚持到底，因为他本来就对这些不相应了。所以以犬逐快的是因为是从头到尾就是以压抑逃避才后来才有这个问题。如果本质有些人本来就是这个样子的话，应该就还好，不会变。好，那我们因为时间关系先看到这地方休息一下，再看下面因何比丘不如犬逐快。阿弥陀佛。